撒母耳记下的九章，我们今天会最后结一点啊，因为上次九章还留了一个小的尾巴，就是米非波设的内容啊。因为米非波设这个人物呢，在后面还会出现，他是扫罗的孙子啊，约拿丹的儿子，在这儿呢，他是我们的形象啊，我们的预表，因为我们就是罪人嘛，那不配得的啊，我们在罪中。就像米非波设这样是两腿都是瘸的啊，意味着我们没有行动的能力，在罪的捆绑里我们没有行动的能力，然后我们得救是单单凭着神的恩典，米非波设啊得着恩典是白白从大卫那得的，不是他所配得的啊，所以他非常感谢大卫啊。但是这里呢，我们看见整个九章读下来呢啊，会有一个问题出来，那米非波设如何显明他的信心呢啊，这个没有在九章用例子显出来，就是恩典突然临到了。那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应该是二章的第八节或第九节啊，来查一下以弗所书的二章的第八节啊，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恩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我们看得非常清楚。那因着信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米非波设是信的，那我们能够从他的后面的一次试验里能够显出来。其实我们上次分享这马吉哈以及这洗巴的例子的时候，我们讲到了那个部分啊，在撒母耳记下的后面的部分。我们查到那个时候我们在着重在分享，但是呢神会在米非波设的生命里给他显明信心的试验。神不试探人，但是神的确会试验人。我们在原来学习雅各书的时候讲过这个分别啊，雅各书的新约的雅各书的一章啊，试验试探和试炼，我们在那边讲过我们的信心是需要试验显明的。那我们经历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得救之后，不要觉得意外这些事情呢总是必要的，即使对我们的生命成长有好处也是让我们得赏赐更是呢要经历这些的试验呢，显明我们的信心是如金子般宝贵的。所以米非波设在这一次呢他没有经历到，下一次经历到了，因为当大卫被亚沙龙反叛被他儿子反叛的时候要逃亡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次，我们上次有分享到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就先放在这儿，等到下一次再分享到米非波设的时候，再讲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试验是什么意思。所以到第十章呢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撒母耳记下的十章，十章的故事是个整体这个整体呢给我们很多宝贵的东西虽然讲在打仗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读一读就像读历史，而且这个历史离我们很远人名也很多地名也很多我们读起来呢觉得人名地名也不熟故事也不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读一下我们就知道来看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倾覆这城吗？这个故事呢到这儿呢就已经开始有一些的重点展开了。我们先不用去管这个人名反正你就把他想象成一个王，亚门的一个老王死了，现在他的儿子上来了。这个老王呢拿辖呢跟大卫呢关系很好他们彼此恩待那大卫呢也守了他们之间的约一直没有去攻打这个国家但是他死了，他儿子做王了，然后呢他儿子的臣仆呢用恶意揣度大卫， 然后说，哎，他来，他差人来是要倾覆这个城，啊，所以第四节往后呢，他们就听了。我们先看前三节告诉我们的信息哈。第一呢，我们看见这些臣仆呢，他们并没有证据啊，完全没有证据。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我们在主里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寻求的是真理啊，是事实，不是猜测啊。我们更不能是以猜测行事的。假设我们是这大臣，他会不会有怀疑呢？我们不是说完全不可以，但是呢，他不能以这个作为他的理由来告诉他的王。所以这些大臣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呢，他只是用了一个怀疑，用这个怀疑呢来做理由来告诉王。那这是第一个，他没有证据。第二个呢，他可以看历史记录啊。当我们你说，哎，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假设我是那大臣呢，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那他来了啊。我们讲一下这个背景啊，我们前面一直查下来的都知道啊，这从第五章开始啊，大卫就一直在得胜，对吧？神兴起他做王之后，周围的列国哈、啊，他每次打都是赢的。先是非利士啊，从第六章我们看见啊，讲了很多国啊，到第八章讲了很多国家啊，非利士、亚兰啊、以东、摩押啊，讲了很多。那大卫一直赢，那就唯独亚门啊，亚门是在河东啊，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呢，周边其他的国家呢都被以色列打败了。唯独他留下了，那他的大臣呢有怀疑呢，有担心呢，也正常。那他怎么知道大卫是什么，会不会来打呢？他怎么能知道呢？今天我们要想一想，假设是我们，我们经常被我们里面的怀疑的声音发住了，那你总得要找证据，你得找事实。这时候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要看这个人的历史记录啊。这是最好的验证的方式，这也是我们知道圣经是真的方式。圣经有很多预言，我们到今天还没有看见应验，那我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呢？因为过去已经应验的都是真的，是不是？就是你圣经里你能够验证的全是真的，那你就要相信还没有验证的部分也是真的，因为它没有发生嘛，你无法验证，对吧？那大卫差了人来，他是来问候亚门王的，那你非说他是来做探子要来打我的，那我怎么来证明这个不对呢？这个不是呢？那我去看大卫这个人他以前是怎样。你一看，你稍微一想就知道我这个猜测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卫连在第九章连他的仇敌的要杀他这么多次的甚至逼迫他必须得把父母都能送走的，就这么一个恶王的孙子他都不杀，他来杀你一个盟国王的儿子吗？不会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大卫的所有的历史记录全都不支持十章三节的猜测。所以大卫之所以留下亚门没有打，就是因为他跟这个王是属，他是有约定的啊。前面第十章的一开始讲到，第二节讲到，他说我要照他的父亲拿辖厚待我的恩典厚待他们。所以当大卫不打亚门，你可以理解成呢，他先打别的国家最后来打我，你也可以理解成呢，他真的在守约啊，他不要打我。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你只要稍微看一下证据就好。亚门人是不是真的比已经被灭的那些国家更厉害一点？肯定也不是。因为事实上呢，拿辖曾经出现过。我们稍微往前看一下，我们是从撒母耳记上开始查下来的。大家如果有记得的话呢，都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的11章的第一节哈。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他们曾经是跟以色列在扫罗时代是为敌的。扫罗呢 可以说极少数几次真的在神的带领下啊，胜过仇敌的经历啊，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扫罗凭着对神的信心，带着基列亚比人胜过了亚门人。所以如果说在以色列人面前有败绩的啊，就打不赢的历史记录的，就是亚门人。亚门人曾经在前一个王手上就输过，那大卫凭什么不打亚门呢？那我们回到这撒母耳记下的十章，那大卫没有道理不打亚门，亚门又不强大，又没有任何理由，也就在旁边啊。大家去看那个地图就知道，一过约旦河，北面是亚门，南面是摩押，摩押都已经打了，第八章就打了。所以你去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数所有周边的列国全数了一遍，唯独亚门没有打，为什么呢？所以亚门的臣仆他们的做的这个猜测啊，我只能说呢，他代表的是他的选择，他的情绪，他的想法，他不代表事实。这就回到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今天信主，我信的是事实呢，我还是我的情绪？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不要主啊，不是说他不是真的，其实我都知道神的话都是真的，我就是不想要而已。亚门人就是这样，所以大卫就是神的形象，他们就是不想要，他不是不知道事实啊，这不是远在天边的国家，不是几千里地以外的，就是他们邻国啊，这个国其实很小的，不像咱中国那么大，其实就是一个省一个省，比一个省都能小一点啊，就那么小点地方。大卫经历了什么他们全都知道，大卫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也全都知道，大卫为什么不打他们他们也知道，但他们就是不要啊，他们就是讨厌大卫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神是什么样的神也全都知道，神是爱，神是恩典，神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全都知道。问题就是呢，我就想留在罪中，我就很讨厌神啊，神要我悔改我就不愿意听。所以这就是他们猜测的源头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嫩这个王，就是他的臣仆啊，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总是要回到事实，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事实嘛。我们无论信或不信，我们有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碰到一种这么很奇怪的问题啊，你的朋友会说，你不会真信基督吧？这真的信吗？这什么？他觉得你很奇怪啊，他觉得你说说可以对吧？你把这当做一个谈资可以啊，好像你懂一点宗教可以，这个显明自己的骄傲知识，这个都可以，他都能接受。他突然觉得你好像认真的时候呢，他非常诧异啊，你会真信吗？这个话呢，你会发现很奇怪在哪呢？他不是在问你真理，他是在问你选择，你不会这么傻吧？你还会去信基督吗？大家都记得在耶稣最后在受难之前啊，比拉多跟他有番对话，这番对话在约翰福音应该是在19章、20章左右啊，很长的一番对话。对话到最后呢，耶稣说呢，我是来为真理做见证。然后比拉多回答说，真理是什么？然后对话就停了。很可惜啊，这个对话呢，就代表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人来到主面前，对话的终点就是这个。耶稣说，我是来为真理做见证。然后我们的回答说，真理是什么？你不会真信真理吧？真理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行事原则是只问成败不问是非嘛，是吧？成败才是最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那对我有利才是我一切做决定的原则。所以这个是一个他的这些亚门人的所谓首领也好，臣仆也好，祸害这个王的角度啊。好，我们再来看呢，如果底下的人是这么说的，那我假设我们换个角度，我们不是这些臣仆了，我们是首领哈嫩。 怎么办？如果你是哈嫩，你该怎么办？你刚刚父亲死了，你现在年轻的王上来了，然后你的臣仆都异口同声说，哎呀，他们就是来窥探的。那这里有个原则啊，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十四章。箴言的十四章的在十五节，对，箴言十四章的十五节，箴言十四章的十五节说呢，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箴言每句话都很扎心的，我们一听好像就在讲我自己。愚蒙人是话都信，那问题在于呢，这个哈嫩啊，他一听他就信了。他和这些臣仆的角度是一样的，就他也不是去看真理，他也是看亲疏的，就是这些臣仆呢，好像是站在他的角度，对吧？你看，我们都是为你着想，你要小心呢。那你看他来就是来窥探这地的，你会越想呢越有道理，然后就听了。这时候呢，箴言这句话我们就要记得，是话都信。在新约里呢，有一个属灵的恩赐啊，叫辨识诸灵啊，应该是在格林多前书里，我们就不翻过去了，叫辨识诸灵的恩赐。什么叫辨识诸灵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话背后是出于谁的。我们知道话语就是灵的一个最重要的表征，我们怎么把灵表达出来，就是通过话语，行动是话语的一个结果，所以根子在话，那这个话的根子呢，就是背后的灵。所以这个灵呢，是出于撒旦还是出于圣灵呢？是需要分辨的。所以把这两个拼起来，我们把箴言十四章的十五节和辨识诸灵这个拼起来，应用在哈嫩身上，我们就要知道呢，我们作为人呢，有个很重要的需要，就是我得要有智慧来分辨别人的话到底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撒旦。我们千万不要去怪别人，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哎，我这个事就是因为某某某他跟我说的，这种理由是不能拿到神面前去的，不能拿到。你想，不要讲神了，地上的法官都不会，你说哎呀，就是他怂恿我，我杀的人，这个理由不可能被法官不可能接受的。神也不可能说你就是听了谁的话，然后你就没有责任了。所以我们都知道，分辨话语啊，是我们每个人呢，你要在这地上啊不跌倒，所必须具备的一个责任也好，一个能力也好。但是呢，我们的重点在于呢，这样的责任和能力人是完成不了，你只能靠主。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跟主关系近呢？这好处实在太多。就是我怎么避免成为愚蒙人，是话都信呢？那你要知道神是他是怎么跟你说的。那圣灵呢，他跟我们说话的方式是不会离开这本书的，不会离开圣经的。为什么要读经呢？就是你越读你越有智慧嘛。而圣经所说的几百年几千年是不变的，神的带领方式也是不变的。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好像是一段历史，跟我们没有什么相关。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部分啊，那十章这段历史跟我们是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它应用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是哈嫩，身边也有一些打着爱的名义来告诉我一些他的猜测，你该怎么回应呢？这个我刚才描述的场景你可能经常碰到了，不是吗？你的朋友说，哎呀，我很理解你，哎呀，我很同情你，你就特别感动，掉着眼泪，然后他跟你说的一番从撒旦来的话，你全接进去了。这是经常发生的。大家不要认为他陪着你掉眼泪了，他说的话就是对的。 这些臣仆很可能甚至对哈嫩来说，他们觉得都把心掏出来，问题在于他的心被撒旦都染黑了，他掏出来也没用啊。我们要的是真理，不是某个人的心呢、啊。阿门。我们不要在乎别人是怎么说的，我得有智慧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哈嫩，我觉得不就是我吗？我一不小心就被他带沟里去了。所以这里我们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是，所有的话，这个人也许是你最亲的人，也许是你不是特别熟的人，没有关系，你每一个话你都拿来放在圣灵和圣经的光照下过一遍不就行了吗？尤其这个话还影响到一个你极大的决定，那你岂不是更要过一遍？所以哈嫩可惜，就可惜在呢他是话都信。那哈嫩第二个问题呢，他是话都信的原因是呢，他自己也和他的臣仆一样，他不要真理。我们想一想，我为什么会愿意听我的臣仆的这些话呢？因为这个话呢也正中我的下怀。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很多时候我们跟从的建议啊，其实呢与其说是建议，不如说这个只是在说了我爱听的话。所以我要小心我自己呢，就是我一开始里面的选择是什么。所以哈嫩如果一开始选择，就如同我们一开始选择是，我就是立志按主的话去行，我就必知道这话出于神或不是。约翰福音七章，这是哈嫩真正需要的经文。约翰福音的七章，新约约翰福音七章。新约约翰福音七章啊，第十六节啊，那我们先从十五节看起，因为在那个时候呢，耶稣是过节上去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在殿里教训人。十五节，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我们很有意思的是啊，真理呢，大家开始质疑了，因为不愿意听啊、那臣仆的这些谄媚的话呢，那个荒谬的话呢，他呢根本不去查考，就直接接进来了。我们的本相就是这样，肉体的本相就是这样。所以犹太人听见耶稣的教导反而是怀疑的。这时候耶稣呢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十六节开始，耶稣说呢，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也就是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他心里没有不义。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原则，我怎么知道我听见别人的话到底是对或不对，合不合圣经呢？你在祷告之前，你先立个志，你跟神说，神啊，我是糊涂的，但是我有一个决定，你知道，就是我不管怎样，无论我的肉体愿不愿意，我就是要按照你的话去做，我只是想要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的真理是什么，求你告诉我。这个祷告一定会让你看见光的，你一定会能分辨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神很可能会告诉你你亏欠他的地方，就是你在眼瞎的时候你的这个祷告会救你的。因为我这个祷告是显明我眼瞎一个必要的过程，就我得立志，我说主啊，我就按你的话做。这个时候呢，神会告诉我，而且那个告诉我的方式呢，会让你无可辩驳的知道，你就知道这就是出于神的。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你已经立志了，所以你就会按照这话去行。所以不在乎我之前啊，真的有多少的信息啊？你会说这个哈嫩呢，他刚当王啊，他也没有探子啊，他也没有这种 GPS 啊，他也没有情报系统啊，他很难啊，对。但他有神吗？你也有神啊，你可以跟主说，你说主啊，我愿意按你的话行， 求你告诉我。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的十章啊。好，我们来看第四节啊，就是前面两个点啊，来看第四节。第四节的部分呢就更有意思了。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啊，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来看一下这段啊，我们重点看第四节啊。假设你是哈嫩啊，假设我们是哈嫩和他的臣仆，我们如果觉得怀疑啊，最终我还是怀疑这些人可能是探子，我该怎么做呢？我该遣送他们回去，对吧？我说我不欢迎你嘛，你来，我担心你是窥探我们啊，但是呢，你就太太平平平平安安的回去，我在边境上就把你送回去，我不让你进来，你怎么窥探呢？有必要做第四节这些事吗？没有必要的啊。所以第四节这些事呢，只能说明一件事，他愿意相信这些人是探子，他不是要真理嘛，他就是要自己的想法，他就是要自己的好恶。所以第四节只能表达呢他们的喜好恨恶，就好比我刚才讲的，你朋友说，哎，你还会信这个吗？你还会信这个？他想说的这个就是他很讨厌这个。你怎么会信基督？你会信这个呢？对，他其实就想说，我很讨厌基督，我很讨厌真理，我很讨厌大卫，所以我要羞辱大卫。他其实就是想羞辱大卫，他不要真理，也无所谓他是不是探子。如果我真的怀疑他是探子，我不让他进来就好了嘛。阿门。啊，你说这你读的多了啊，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我们再往下看，我们跳第六节，我们等会儿来看第五节。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啊，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河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啊，步兵二万与马家王的人一千啊，陀伯人一万二千啊，去找救兵。来打仗。所以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这场跟亚门人的仗是谁先开始打？亚门人开始打，对不对？他们怎么知道大卫憎恶他们？我们没有在圣经里读到。如果说大卫要憎恶，那他最先憎恶的应该是那逼迫他的扫罗王呢？他们完全没有证据，他们没有任何对大卫的查考，他们也根本不看大卫是什么人，他们只是想表达，不是大卫憎恶我，是我憎恶大卫，我就是不要大卫。所以这个很可悲啊！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好像是亚门跟大卫的关系，其实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那一段历史而已。但圣经为什么把这些记下呢？传道书讲得很清楚，日光底下无新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那讲的是什么？我们全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愿意信神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不要真理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只是想表达我的好恶，所以最终我们被审判是因为我喜悦罪恨恶神唯一的原因。所以我不信嘛，信就是我要啊，我接受我喜欢的东西，我才会信嘛。我喜悦神的话，我想要圣洁，我才会信他。我不要，我就是跟亚门人和他的臣仆和这个哈嫩是一样的。所以我找了一个理由，说他就是来做探子的。所以这就回到啊，我们上周六的我们有一个圣经的学习啊，我们讲了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呢，人是有良心的。我们查考的是罗马书的二章，但是呢，人做一些坏事的时候呢，他都要越过这个良心。然后良心是什么？良心就是或是或非啊，让你的心思意念呢彼此较量， 就是神一开始就把良心呢刻在每个人心里，让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你不用去问别人，你自己就知道。所以当你要做一件不对的事的时候呢，你先要翻越良心之墙的。所以你一定要在上面找一个义的理由，否则你翻不过去。你不能对着良心说，哎呀撒谎真好，哎呀这杀人真好，你不能，因为你良心会让你很难受，你过不去。这个时候呢，你得找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他们来做探子，够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是眼瞎的呢？就是当我们不要神的时候呢，神就任凭我们在这样各种各样打引号义的理由里变得越来越瞎。地上啊，属世界的这套体系啊，会给我们许多这样的理由，这是最有迷惑性。就像我们周六举的例子啊，你有个替天行道，你就可以对，大胆的做匪徒了，对，没有任何顾忌的做匪徒了。否则我这个匪徒，我这个不行，我这实在有一点没有办法越过这良心之墙，有个替天行道就舒服了，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我怎么能够去正儿八经的去打大卫呢？再去羞辱他的臣仆呢？羞辱他的使节呢？他是来做探子的，可以的。所以撒旦是撒谎人的父。大家注意到圣经描述撒旦，他只是用了撒谎人的父这么一个这个罪啊，大家注意了吗？那你罪有很多表现形式的，罪有杀人，有放火，有很多东西，对吧？有嫉妒，有贪婪，凭什么只对撒旦说他是撒谎人的父呢？大家还记得创世纪一开始，撒旦附着的那条蛇是怎么对夏娃说话的呢？撒谎。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是怎么瞎的呢？自己骗自己瞎的。他是来做探子的，我就瞎了。撒旦非常善于给我编造一个义的理由让我瞎了，属灵的眼睛瞎了。这个义的理由很可能是借着身边的一个他的器皿，撒旦的器皿呢，来传过来的。比方说在这里就是哈嫩的臣仆。很可惜啊，他们做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而且把这个决定呢变成了行动。他们要羞辱大卫的臣仆，以表明他们的决定就是不要神，我就是要自己喜好里我做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才能够真的信主呢？我得把其他一切都抛开，我得回到一个最根本的客观事实来，我要不要主，我要不要他的圣洁，还是要我的罪，我在两个里面选一个的。我是不是立志按照他的话去行？我们不做这个决定啊，我们其他一切都没有办法跟上了。如果我们再讲深一点呢，这就是长老们在其他的课上反复讲过的这个顺序问题啊，就是灵魂和身体啊，到底是哪一个决定哪一个？其实是灵决定魂，魂就是你的情感和理性啊，然后最后才是身体。但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呢，经常是反过来的。大家不要太相信你的理性啊，更不要太相信你的情感和肉体，它是被罪玷污的。所以自由意志是属灵的，自由意志不需要那么多的你要说服自己的理由，自由意志只需要一样，就是你的决心，你看见神的话，你不需要问别人，你就知道这是对的。你一读十诫，你觉得会跟你的良心有冲突吗？你一读罗马书的二章，你会觉得跟你的良心有冲突吗？一章你不会觉得有冲突啊，你为什么再去找证据呢？不用找证据了，你现在就面临一个选择，信或不信，要或不要，跟或不跟。这个决定一旦做了，不是要跟，你要跟着自己啊， 你的理性和你的情感马上会上来给你编造100个理由来支持你自己。所以我们是我的身体决定我的脑袋的，不是反过来。小孩子也是这样的，你一看，你看自己可能看不清，你看小孩子，他其实就想好了要吃冰激凌，然后他找100个理由，各个理由都是有觉得你其实很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呢，我到底要交给什么。哈嫩和陈仆在这里，他们一开始的心交错地方了，所以他们找了一个你一看就觉得很荒唐的理由，对吧？都经不起推敲啊，我们的智慧什么时候丢了？为什么圣经反复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你为什么总是说主啊我要智慧，其实主说那你为什么不敬畏我呢？这些人没智慧，他一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在他那就是瞎的，然后他还主动打啊，就是这个无论从什么角度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愚蠢的决定。我们稍微熟悉这段历史的弟兄姊妹们，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下读多一点，就知道亚扪人在第六节开始做的这个决定有多蠢，就要多蠢就有多蠢。没有哪一个会去攻打一个身边已经显然做了第八章所有得胜的事，你会去发动这个战争？没有那么傻的，但他们就是做了。为什么呢？瞎了就一直瞎下去。人在愚昧里啊，就他的信息是完全封闭的，他只听见他愿意听的，神就会一直让他听，一直让他听，最后他做的决定世人就看不懂。希特勒就这么来的。对，所以第十章的第六节呢，亚扪就开始做了一个基蠢的决定。啊，我们先看一下第五节啊，有人就告诉大卫啊，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的羞耻，就告诉他们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啊，这里呢有几个小的技术问题，一个呢就是耶利哥在哪？耶利哥在靠近约旦河边上的，特别离河东近的那个城。所以亚扪是在河东嘛，所以他们等于呢一要进自己的地界呢，大卫就给他们拆在那个地方呢先等一等。那大卫是极其有怜悯的，从中我们可以看见。然后呢等到胡须长起来呢，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大的羞耻，犹太人好像是在碰到极大的丧事的时候才会去剃须啊。所以在这呢我们看见一点呢，就是大卫无论从任何角度他都不是一个刻薄寡恩的王。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不是大卫，我们看看电视剧看得多的，就是这种古代这些皇帝啊，这责备这个臣仆办事不利的也是很自然的嘛，对吧？你还被人羞辱啊，那基本上不用再回来了。所以我们从所有的细节里，我们都能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大卫是一个就如神那般的王啊，他把耶稣的形象是活出来的，他在怜悯上，他在恩典上啊，无论是对米非波设还是对他的臣仆，大卫从来都不把他自己的责任呢推卸掉。虽然看起来呢这个责任是的确是臣仆出去的啊，你可能会站在王的角度，你说你们怎么不小心呢？你为什么不去这个跟他们辩解呢？或者你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些让他们起怀疑的事呢？你可能会有一切的想法对他们，大卫完全没有，大卫只是让他们去耶利哥养着。然后呢，大卫的不容易的难得的地方还显在哪？好，假设第五节和第六节啊中间的时间，假设是你是我们是大卫的话，我们会怎么办？我们会起兵打他们，是不是？到底谁厉害呢？这还用说吗？亚扪人算什么？可以说过去的上百年里，以色列人唯独打败过的就是亚扪， 很有意思，就是他别的国家都没胜过，非利士他连战连败啊，就是萨摩尔的时代赢过一次啊，非利士。那亚门就没找着机会在以色列人那占着便宜，那他有什么理由大卫不打呢？那你现在都已经这样了，还羞辱我的臣仆，那这个是外交使节，那你羞辱外交使节，那不就羞辱这个国家吗？那打嘛很正常。大卫为什么不开，不立刻开战呢？大卫纪念，他和亚门人的约是真的啊。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跟亚门人立的约，因为亚门人毕竟也不是属神的。那有可能呢，当时呢是扫罗打的拿辖，所以那大卫也一直被扫罗逼迫，所以拿辖也帮助了大卫。大卫呢，感谢拿辖的帮助。我觉得我大胆的猜测，这是我的猜测，这可能性最大。但是我们事实是什么呢？从第10章我们知道，大卫和拿辖，也就哈嫩的父亲是有约的，而且大卫曾经承受他父亲的恩，啊，极有可能是在他被逼迫的时候。所以可见大卫是一个非常守约的人，即便你负他、亏欠他，他也不绝对。绝对不先，来攻打你啊！那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形象啊，这就像耶稣的形象。神不是让我们自己去行审判的啊，他甚至告诉我们呢，你要把炭火，就是要为逼迫你的祷告啊，你好比用炭火堆在他头上。所以大卫显然在第5节和第6节之间呢，没有做更进一步的动作。啊，他只是安慰他的臣仆，然后就算了。你既然不喜欢我，我就不去了。所以我相信呢，在这里呢，大卫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是：当我碰到这样的事怎么办？当有人冤枉你，说你是来害我的，然后呢还羞辱你，然后这个人呢，你曾经还恩待过他，你该怎么办呢？我们要记得大卫这个故事。我们记得圣经神在新约的教导，是我们选择原谅，原谅是没有条件的，的确是。但这个不等于说呢，大卫一定在跟他们继续有同盟的关系啊。所以大家把这两件事情分开看。大卫有没有要自己复仇呢？没有，这个是大卫不能做的，这也是我们不能做的。审判在主，伸冤在主。但是大卫呢，也没有义务去和亚门人在一同的有同盟。所以，当你在第10章的一开始这一大段的出来之后啊，其实我们可以在第5节和第6节之间呢，我们能看见大卫的处理方式，怎么来处理这种环境呢？就是远离，就是你若是不属神。你若想要跟从的不是神呢，那大卫就跟你没关系，他就离开了。所以只能说呢，第6节开始往后发生的事啊，就是神要审判亚门，这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所以是神要审判亚门，所以让亚门人自己去打大卫。所以亚门人找的人呢，也是神要审判的。所以从第6节到最后10章的最后，我们最后的今天看的部分是什么呢？这里都是在打仗哈，我们细节呢就不认真一个个去看了啊。我们大概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他找了人，这群人呢是亚兰人，他人亚兰在哪呢？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啊，就北面，以色列的北面啊。在那个时候呢，大马士革也是个很大的。一个族啊，一个国，所以他们请，因为亚门也在河东的北面嘛，啊，就有点像今天的约旦，亚门就是在今天的约旦北部这块地方啊。那叙利亚呢，亚兰呢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所以呢，他俩是接壤的，也自然呢想约了一起来打大卫啊，就是这么一个战争格局，就这么样的格局啊，结果也很简单，输了啊。然后神为什么许可这事发生呢？因为神既要审判亚门，又要审判亚兰，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自己着急 去做定罪的事，因为这不是我们要做的。审判在主，伸冤在主，这句话我们要刻在心里。神会使得一切都变得公平。如果这个人时候没有到，我们要去定他的罪，我们在破坏神的计划，因为神要救他。如果这个人时候到了，不需要我们，神自然会审判他。所以大卫其实就是在等，等神的态度对亚门，所以他不管了，他走了。然后呢，神审判亚门人，击打他们。所以我们要记得呢，今天一切的我们所经历的人啊，地上所有的人，我们要记得神在他身上也有时间表和旨意的。我们一定要记得，无论这个人跟你有多亲，一定要记得呢，要把他交给主，不要过于急躁的去给他定个性啊。这个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我们真的也做不到客观，也会把我们放在试探里。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记得约翰福音21章神最后对彼得讲的话，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彼得很好奇约翰最后会怎么样，神说这跟你没关系，你跟从我吧。到合适的时候，如果他该被管教，神自然会管教。他该被定罪，神自然会定罪。他该要得救了，他自然就得救了。所以到第10章的第6节往后啊，我们大概看几个小点。我们看第9节啊，那前面是找了两队人来打仗啊。我们看第9节，约翰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啊，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和约押啊，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啊，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我，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我们看约押这场仗啊，敌人来了啊，也不是他们去打的，是敌人自己要来打，而且呢约了救兵帮手一起来打。这一群的帮手出现的时候呢，战场的局面是意外的啊，就是他们没想到呢会有帮手来，而且就在他们后面，等于是一前一后。所以从第9节开始呢，我们看见战术上啊，就当场的战场的局面是对以色列不利的，这是个可以基本能够做的一个判断。而且呢，约押所做的决定啊，第9节所做的决定呢，挑选精兵对着以色列人对着亚兰人摆阵啊，也不完全是在军事战术上最合理的安排。就是一般来说分兵啊，前后被围的时候分兵不是一个最常见的方式，只能说不常见啊，不是说一定打不赢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放出来就是看出来的意思啊，其实能够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啊，这场仗不是人打的。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当我们看见一个意外的时候，我们很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慌。意外是什么呢？我本来出去只想对着亚门人打，突然身后来了一群比亚门人更强的人啊，是亚兰会更强大一点。大家去看地图，就会看那个时候的地图就知道，亚兰的疆域其实蛮宽的。所以亚兰之所以会来打呢，我只能猜测，因为大卫那个时候比较强嘛，所以亚兰面临一个强的邻国，所以他可能想在他强大之前想把他掐灭了，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个战略逻辑。所以他要来帮亚门一起来打这一仗。但是呢，神的能力就显明了，任何的意外当他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相信神在掌权。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在生命里常常经历的就是战争。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每一天不是在打仗，我们每天都在打仗。跟谁打呢？其实就跟我的老我在打，以及跟这环境里的意外在打。 突然一件事情发生意外的时候，很可能我们陷到的就是试探里。啊，这个试探呢，显然会使我们呢，会有各种的反应。一个呢，可能就是慌了；一个呢，可能就是逃了，或者说呢，我用一个人都觉得最合适的方式去应对。所以约押虽然不属神，我们知道后面会看见，会详细讲约押这个人。但是约押在这里显明呢，他是愿意依靠耶和华去打这场仗。约押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就是他在打仗的时候呢，他总是打胜仗，而且呢，大卫也只能依靠他。是非常有意思的点，但他又不信神。从这种我们能看出来，他是在什么上面他是明白的，他知道神祝福大卫，他也知道神掌权，打仗是靠主的，靠神的。所以他跟他的弟弟亚比筛说呢，所以你去打一边，我去打一边，你输了我来帮你，我输了你来帮我。但大家想一想啊，十一节说的这个话其实不可能发生，因为大家对军事稍微有些了解的人，只要一面输了，就不可能另一面去帮他，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形，做不到的。你想，你前后都是敌人，你是两面作战，你一面退下来了，另一面怎么可能上去帮呢？你一上去帮，你这面的敌人也上来了。只有一面对敌的时候，后方才可能有支援，才有预备队这么一说嘛，对吧？你现在等于是把预备队都全部调在前线了，那你这个仗怎么打？所以这种没有预备队的打法，只有神能打。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不是一个我们讲这么些的意思，就这不是一个军事教科书能给你的案例的。就像军事教科书不可能告诉你打下耶利哥城是靠走七圈然后喊下来的，没有啊，没有。再厉害的军事家也不会告诉你怎么打仗。在这呢，神说你信我就好了，信他，这场仗就是个神迹了。这场仗的神迹就是呢，两边都赢。所以实际上呢，约押的安排就是把两边都放在背水一战的地步。因为亚比筛他弟那边输了，他们也溃败，他这边输了，他们也溃败，所以结局必定得是两边都赢。所以第十三节，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十四节，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你看，这战场最终的结局是约押要攻打亚兰人的时候，亚兰人逃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看圣经的很多战例啊，你都会发现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他们就跑了呢？为什么他们就自己打自己呢？为什么他们那么害怕呢？我只能告诉大家呢，神打的是人心，就是当一个军队哈、里面溃败了，结局其实也定了啊。这种战争例子哈、在历史上是非常的多的。事实上到最后呢，输都是输在这个上面那著名的经典的案例呢，在二战英国打到最惨的时候，其实他真正那个时候开始强大起来就是德国拼命轰炸伦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人心突然强大起来，他的心大起来。然后德国呢打到莫斯科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人心开始转变的时候，就他开始惧怕的时候。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只能知道一个结果，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但是神在掌权。那告诉我们的结论是什么？相信他吗？ 如果我碰到这种意外怎么办？赶紧去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前面也是敌人，后面也是敌人啊！我今天的事情太难了，我知道靠我自己做不了啊！如果我再去看一下人的经验和例子，我就更发现这是不可能，所以我要依靠你。但注意啊，注意很重要的一点，依靠主的前提是圣洁。我再说一遍，依靠主的前提是圣洁。我们若不洁净自己，依靠不了主。所以如果大卫在这之前他是在罪里啊，这个事情就变得很麻烦。事实上呢，虽然亚门呢不是那么好，那么麻烦难打的，但大卫呢在11章往后发生的事情里，其实一直是在跟亚门人的打仗的征战里，一直等到12章的最后亚门人才打完。很有意思的，大卫犯了一个极大的罪，非常糟糕的事。我们会从11章开始又回到大卫的家，因为我们分享撒母耳记上下是着重于家庭的，所以大卫的家从11章开始出了大问题。但是呢，在这之前大卫的确是依靠主的，所以神让他看见的胜利呢也是非常彻底的。所以这告诉我们的教导就是呢，我要求主啊，我总是先说主啊，你要先洁净我，我有什么亏欠你的地方你要告诉我，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他是怎么作为的。我们就要相信他一定会把我们从难处里带回来。然后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看最后一点，我们下一次就从11章开始了。15节呢，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又聚集。哈大底谢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他们到了西兰啊，哈大底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来到西兰，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啊，大卫杀了亚兰700辆战车的人，40000马兵啊，又杀了亚兰人的将军朔法啊，属哈大底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服他们。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啊。那这一段呢，在历代之上啊19章也讲到过，稍微有一点技术的差异，所以我们今天有个技术问题先解决。就这个数字上的差异呢，战车700辆还是7000辆呢？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啊，我们不用太过于纠结这些细节，它不影响大的我们所看见的属灵的结论。有可能既是700辆也是7000辆，有不同的圣经学者不同的意见。但是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支军队呢又比前面要更大了。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看见它是从哪调来的呢？是15节从大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大家去看一下地图啊，就是叙利亚的，就今天的叙利亚，也就是当时的亚兰呢，靠近以色列这块地方呢，是一群的亚兰人，还有很大一群亚兰人呢是在更往北啊。就你就把它好比想象成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明朝要跟蒙古打仗，可能一开始打的是内蒙这块的地方的人，最后打败了呢，把敌人打败了以后呢，那他们又从外蒙那边再往里调人。最后呢又打了一仗，就是这就是大概的这个这么一个地理上是这么一个概念。那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的道理呢，跟前面的仗的道理是一样的，他是得胜的主。那有战车啊，这个仗呢就更不一样了，那就是局面更大的一场仗。而且呢我们发现又是在他面前逃跑的是吧，第18节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又逃跑，很神奇啊！神打仗都很神奇，我们如果读人的历史书，我们会读见很多的细节啊，说发生了什么事啊？因为某一场小的战役啊，你有一个根本性的翻转啊，然后这个细节里呢，会突出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就是英雄啊。这是人的计数的方式，神的计数方式就是。以色列人出去了，敌人逃跑。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样， 以色列人相信神出去了，然后敌人逃跑。所以放在我们今天自己身上，我们要记得某个神的孩子某某某出去了，所以他得胜了，他靠着主相信主，他出去迎敌了，所以他得胜了。所以最后呢，我们看见亚兰人不再帮助亚门人归服大卫，所以大卫就此呢除了亚门以外，剩下的就都应该是东南西北啊，就全都解决了，就剩一个亚门了。然后在跟亚门人打仗的时候呢，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下一次我们要做的分享。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我们可以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真理，唯愿我们的心把这些真理接到心里。我们不愿意像哈嫩和他的臣仆那样就单单的只要罪啊，不要神啊。我不想要大卫啊，我就是想要与大卫为敌。父啊，唯愿我们不愿意与您为敌。我说父啊，主啊，我愿意亲近您，愿意跟随您，求您祝福我。也求您使我们有智慧，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父啊，我们也为我们身边的一切的亲人祈求。父啊，也唯愿他们也是在各自的选择里能做着最重要的选择，相信主，跟随主，而不跟随世界。父啊，也求您使我们在一切的难处里能有大卫那般的信心，能够坚定的信靠您，您就使我们看见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